药师在我家，
我家家
也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每个礼拜二呢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要带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药物使用安全还有副作用。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委员松山区的王明元督导，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王明元督导呢，也是我们的宇智药局的负责人。王督导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王督导哦。其实说到我们的药物使用安全为什么会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还是要告诉一下所有的空中好朋友，我们再次做个提醒好不好？其实在每一次的药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也特别的提到哦，药品用得好呢就是治病，对不对？
是。
哎呀，这个药品的使用不得当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毒了，它就是伤身，会造成生命上的一个危害哦。
是。
所以我们就要请王明元督导在空中来告诉大家，我们在药品的使用的安全的部分到底有哪些是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呢？
OK， 那其实哦，就像主持人说的，药品其实本身就像两面刃，那使用的好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有生活品质是有改善的。那相信民众其实大部分都会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到药局去购买类似指示药或成药的药品，那也有可能会到医生的地方去开立一些处方药品。但是不管哦，今天是拿到什么样的药品哦，我觉得民众应该要先了解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吃这个药，这个药是用来治疗我的什么样的不舒服或者身体上的问题。那当你了解了这个药的作用之后呢，你才能够确切的知道说这个药是不是目前我真正需要的，那我们才来讲说那我们在这使用这个药品上面需要注意到哪些部分。
是是，也就是其实我们拿到药品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也要特别的听一下我们的医师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说明，你为什么要吃这样子的药。我记得现在的医师哦，跟以前不太一样哦，他会特别的说，哎，我今天开给你的是什么什么的药，
对，
有没有会特别的做一些的说明？
因为其实现在哦，我们也是鼓励民众，其实对用药要有一个所谓的知的权利哦，你应该要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而不是像传统医生可能一包药丢给你，回去按你就是照着他讲的三餐饭后睡前就跟着这样子吃，可是你搞不好连里面的药对于哪些症状有效哪些症状无效其实都不知道。
是。
对，那更糟糕的是有些人还会把这一次的发生的疾病的药留到以后再继续使用。
是。
对，那反而可能症状不同的时候它不但没有治疗到你下一次的症状，反而还会产生一些不想要的副作用。
是。诶，所以明元督导有点像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说我这次感冒好，我去看医生，
是
好，拿的感冒药跟下一次我一不小心又感冒的时候药是一样，我们都以为这样子，诶，我上次拿过什么药嘛。
对。
其实有时候医师会针对你那时候当下的状况会调整一些药品。
是。其实感冒本身它只是一个名词哦，感冒真正其实要传达的是我们都会希望了解说你到底这次的感冒你有什么样的症状。
是。
那可能你这次的感冒或许有头痛有发烧有咳嗽，可是下一次可能你没有这些症状，你变成只是流鼻水鼻塞，所以其实症状的不同我们就会因应不同的症状去给药，而不是只是讲说我们也很常听到民众来说啊，我不舒服我就是感冒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很确切的表达自己不舒服的地方或目前的症状，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给药上的安全一个很重要的依凭。
是。所以好朋友们，我觉得特别是长辈朋友哦，有的是我们的药师或者是我们的医师会特别的针对你，哎，哪里不舒服啊，多做了一些的询问的话，其实我们真的 要说的比较清楚、欸、
是没错、
哦、比方说你是咳嗽，你一不小心拿到了是属于那个可能流鼻水
对不对
那我们本来要治的是咳嗽，结果你就治的流鼻水本来就没有症状啊。
对没错，
是
没错，所以用对了、哦、才是真正你需要用的药，那不需要的成分我们尽量就不吃，
是
对才会减少不需要的副作用或不良反应的发生。
是，所以这些汁也就是用药汁的权利哦，是我们的民众你自己也要主动的去做一些了解哦。
没错没错没错、嗯、不单纯只是很被动的接收讯息而已。
嗯，对。好，那我们在主动的了解的部分呢，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是，那当然哦，第一个我们刚刚一直强调哦、嗯、其实药品哦，它每一种不同的药品它有它的适应症，也就是所谓它治疗的一个主要的症状。那第一个你除了要知道说这个药品治疗的主要症状是什么以外、
嗯、
那因为药物使用上的安全，你更应该知道说它应该是什么时间点要服用，每次服用应该多少量，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保存的方式、
嗯、
或者是说诶这个药物有没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譬如说流鼻水的药可能会让某些人的体质，每个人体质不同嘛，那某些人可能会想睡觉，那万一你是开车的计程车司机，或者是上班白天需要操作机械的朋友，那你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说在服用药品之后会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产生。
是没错，我记得我每次如果不舒服，特别是有鼻子问题的时候，
是
医师或者是药师，因为 我有时候会去药局拿药，他会特别的做一些的询问，说嗯，那你白天可能休息吗？我说不可能、
嗯、
他就会开给你的那个可能类似抗组织胺的部分，就是不会想睡觉的。
是没错，
对对，
现在药物实在很发达、哦
嗯、
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有很多问题我们现在都可以用选择的方式、哦
嗯、
选择药物的方式去避免它。
是是，这也是我们要特别去做一些的了解，这是副作用的问题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
那其实、哦、民众很多人也都会很担心副作用的产生、哦、
是，
但是说老实话副作用是不见得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
嗯、
可能对某些人会，但是对某些人不会、
嗯、
一般来说副作用发生的比例大概会在 10% 甚至更低。
是，
对，那但是呢像最近不是有个新闻吗，一个老太太吃了感冒药，结果全身的皮肤像洋葱状这样大量的脱皮，
我看到吓到了耶。
对，
那很可怕耶，
这种就不是副作用，这个是在我们预期之外的一个不良反应、
嗯、
这个我们叫做不良反应、
嗯、
那通常我们都会把它做一个特殊的通报、
嗯、
这个东西就跟副作用不一样，副作用通常是我们已经可以预期的已经知道的、
嗯、
比较轻微的才是所谓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一般的民众从医院拿到的那个药袋，
是
药袋上所说的那个状况可能会有一些的反应的状况，那是属于副作用。
副作用，对，它是可预期的嘛，
对对，
所以是属于副作用、
嗯、
那不可预期的就是不良反应、
嗯、
通常不良反应会来的比副作用更严重，
是，
但是相对的它的几率也是更低更低。
是，
对，
是，所谓的不良反应是不是一般民众所知道的那个过敏反应就是不良反应吗？是吗？
过敏反应也是不良反应的其中一种，但是过敏反应也有大有小、
嗯、
像之前那个老太太吃感冒药导致的那个不良反应的、
嗯、
那个过敏的不良反应就是属于严重程度的。
是，
那轻微的过敏的话可能有些人会遇到的可能只是譬如说皮肤瘙痒啊、
嗯、
起红疹、
嗯、
那或者是说我们的 眼睛的周遭，嘴唇的周遭的水肿，其实这个都是比较轻微的反应。
是，
对，
是，
那所以一旦发生了这样子你不预期的不良反应的话，请尽速要跟药师或医师做联络。
是，那是不是有一些的不良反应它是概括在那个副作用？因为我突然 我们刚明媛督导提到什么皮肤瘙痒，我记得因为自从药袋上面会有那么多的细项说明的时候，我会比较注意的是那个副作用的部分。我常看到有一些的药就会提到说哦，吃了之后可能会便秘，然后呢、
啊、
皮肤可能会有一些的瘙痒，
是，
这是蛮常做一些的附注说明的耶。
对，像这种它就是比较轻微的、
嗯、
这种我们就不会把它归在不良反应、
嗯、
它就是简单的副作用而已、
啊、
那通常那种东西那种现象发生的时候它都很简单很单纯、
嗯嗯、
那你只要停药 几乎反应就会消失了。
是，对，是。那如果我们再回头看刚刚明媛督导提到的那个不良反应的部分哦，我自己也有看到这一则的新闻，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会特别的去看，因为有点吓人。
是，
而且你没有想到说，原来一个感冒，因为在服用药物的状况当中，它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已经算是生命上的危害，因为它住进了加护病房，
是
全身的皮肤都是溃烂，包含了口腔哦，
对，
蛮可怕的。
对，
所以其实他在那个当下，药物如果出现一些些的状况的时候，他是可以及早避免的，对不对？他马上停药的话，
没有错。所以其实有些民众哦，对于自身的有一些些微的反应，其实是很清楚的，他可能有一点点不对劲，他马上就知道。那可是问题是说，在老人家的部分来讲的话，有些老人家可能在认知上的功能也有比较退化，那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拖到了太后面才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才去处理它？对，那也有可能这种症状不良反应是来的又急又凶猛又快的，那当然我们没有去问过这个个案哦，但是民众只要出现了主要的适应症、主要的作用症状以外的副作用，或你不想要的那个反应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咨询医师或药师，了解一下说这个反应究竟是属于轻微的，然后可以迅速减缓的，还是说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不良性反应？
是，如果是属于正常的反应，我们就不用太过担心，
对，
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如果以我们当然不了解这个个案，但是如果以这个个案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我服用感冒药，
是
好，那除了适应症之外，我出现了任何一个小小的状况，我是不是安全起见的话，我就直接去询问一下我们的药师？
对，没错，
要把药拿着吼。
对，在询问医师药师吼，请尽量要把药名或者药品带着，因为有时候我们药真的太多，我们没有办法有时候凭民众形容的样子，对，或者是说比较模糊的一些线索就去断定说一定是什么样的成分的药品，有时候一个成分的药品也好多药厂在做，
是，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要看到确切的药名，我们才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是，是。那如果有一些的民众他是直接到药局去拿药，有时候药袋上面并没有特别做一些的药品说明，是不是？
其实现在药局大部分也都会有。
哦，
对，那其实即使没有，如果您主动提出询问，其实药师也应该会有告知的义务。
是，
对，那毕竟民众会有知的权利嘛。
是，对，是。我记得现在有一些的我觉得比较大型或是连锁的药局，
是，
他们基本上对于你经常去这家药局所这些的民众啦，
是，
然后呢对你的用药的部分他已经输入了你的基本资料，你知道吗？而且他会告诉你说，哎，上一次你那个什么什么拿了什么什么药。
对，没错，
我记得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像以日本来说，他们在这一块药力，就是我们所谓的药品的一个记录药力系统，
是
他们其实发展的比台湾更早而更完备，那其实像以我自己服务的连锁体系来讲，我们也有正在发展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其实有一段时间，那主要也是希望保障民众的用药安全。
是，
那目前台北市政府也有在推行所谓的家庭药师，它的概念其实就有点像帮民众建立药力的这个部分，从家族史，然后还有你相关的共同的疾病，比如说我可能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很多种疾病，那共病的部分，然后还有家族史的部分，用药的部分，对，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统合性的了解，其实对民众是最有保障的。
是，没错，这也是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家庭医师行之有年，大家都很习惯了。
是，
我们也希望呢，在你的家庭当中，又一个属于你们的一个家庭药师来守护你们的用药安全，对不对？
是，没错，没错。对，
因为我自己哦，有时候去药局再去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他就会调出那个上面说， 哎，上次那个家里头那个妹妹啊，那个感冒拿的是什么药啊？
对，
那这次的状况是怎么样啊？
对，
他都会特别的做关心。
没错，
他的确就像我们的明源督导所提到的，已经有一个属于家庭的一个概念在里头了。
没错，因为其实完整的掌握病人的情况啊，其实我们更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药物跟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产生。
是，
对。那像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遇到民众，哎，可能有多种慢性病。
嗯，
对。那但是人总是会感冒嘛，总是有一些你不预期的状况。
嗯，
那在这些中间用药中间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
是，
或者不适应哈，不恰当，那我们就比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了解去做一个预防性的动作。
是，没错。特别是我们现在常在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迈向高龄化的一个社会，或超高龄化的社会，
已经
再过几年就是这样子了。
对，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长辈朋友哦，我们也很属于那个慢性疾病会比较多，对不 对？其实就是因为有慢性疾病的关系，所以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交互作用的问题，对不对？
没错，所以其实老人家的用药，我们会建议说，尽量还是要就跟我们有时候民众去医院，你会希望说整体的病例可以维持在同一个医院，不要四处分散，让医师了解你的状况。那其实药师也是一样，当你他越能掌握你全面的一个状况的时候，用药的情形的时候，其实相对也是比较有保障的。
是是，那明源督导，其实，在我们的一个用药安全的部分哦，比较担心的就是所谓的出现一些的副作用或者是不良反应，对不对？
但是哈，其实副作用或不良反应，我知道民众其实很在意，也很担心。可是我们常常会忘了一件事，吃药哈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它应该是你应该放更多的注意力在它的主要适应症上。对，到底这个药有没有达到它要改善我不舒服的效果，或者治疗我的慢性疾病的效果。我觉得这个适应症应该是要摆在前端的。对，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民众看了药袋之后会看到副作用，
会担心，
连开始吃都还没吃他就选择不吃了。
是，
对，那这就有点会本末倒置，因为副作用不见得会产生，但是它合可的适应症却是一定会有作用，而且会作用在人体上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的。可是我们却选择了先不去用这样子的一个最重要的适应症，而因为可能发生几率比较小的副作用，然后就忽略掉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这是我们可能在职业上的经验比较常遇到民众的问题。
是，有可能民众担心副作用或不良反应，他就选择不吃或者是减半，
对，
这些都没有按照医嘱，
是，
对不对？其实没有按照医嘱，你就没有办法去治疗你现在比较急切需要去治疗的这个病症。
是，没错，对，像已故的艺人诸葛亮，诸大哥，
是，
对，最近不是有在讲医嘱的问题吗？
对
对，那其实现代医药科技发达，我知道有些民众对药品的认知上来讲，可能还是觉得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是，
对，但是药物的发明不就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那它一定是有经过大型的试验，有科学的依据。所以其实我们在医生的开立的药品来讲的话，我们都还是会希望病人要遵照医嘱使用，不要自己当医生。
是，
对，那更不要听朋友们介绍哈，说哎什么哎我吃这个药就好啊哈，吃这个药很好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别人的症状跟你绝对不会画上等号。
是，
即使类似，但是你的身体状况也跟别人完全不相同。
是，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经由朋友的介绍，或者是说没有一个经过医生的诊断或者药师的指示上，就是随便使用药品。
是，没错，假货到手不，真的不要用在我们的药品的使用上面，对不对？
真的。
刚明源督导也提到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哦，
对，
特别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时候，你可能同样是感冒，可是某一些的药品它就不能用在这边，对不对？
是，没错，对，所以其实自己的状况哦，因为只有自己才知道，
是，
对，那不要真的不要去听别人说什么，那我们就轻易的去尝试，那个才是真的人体试验，拿自己去 是这样子的药品。那其实我们在105年的时候，食药署也曾经用电话访问，有访问过我们台湾地区的民众，就是说你在使用药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了解这样子的药品资讯。结果发现在访问的1070位里面啊，竟然还是有高达50%的民众啊，这50%里面有30%来自广告，有20%还是来自朋友的推荐，所以有将近50%并不是经由医师或药师的指示，而是由自己单方面从广告或朋友的推荐就选择药品。
我觉得这样子的数据哦，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给民众的提醒是，为什么你在使用药品的时候竟然不是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员。
没错，
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民众看广告或听亲朋好友介绍吃药的状况，确实很普遍。那当然跟以前比起来有进步，但是我相信其实对我们来说，经过适当的宣导跟教育，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逐年逐年慢慢慢慢越来越好了。
是 是没错。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自己也不要推荐好朋友说这个药很好。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好朋友不好意思只好拿回家吃了，你知道吗？
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你哦，那个人情。对不对？
对
对啊，有，我们在药局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状况。对啊，那两个好朋友带着来啊，就是哎，可能这个朋友就一定跟那朋友说啊，这个很有效，这个很有效，我吃这个就好了。
是，
对，那你也不好意思当场拒绝。对，那当然我们也会尽量去劝导说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正确观念上来说，可能还是要依他的情况去选择药品。但是有时候人情压力很难扛。
是，那明明督导，如果在药局你那个当下碰到了我们很可爱的这些长辈朋友，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互相的推荐，那你在那个当下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专业的能力呢，顺便来做一个正确的教育观念宣导呢？
对啊，我其实就是把刚刚讲的那一套我还是会搬出来讲，
还是会提醒哦。
对，因为不要讲什么你一样两个好，如果假设是两个老人家，那说老实话，搞不好我们把你们目前有的共同疾病呢，你目前有的慢性疾病拿出来讲，其实你会发现两个个体就已经不一样。对，那再加上说你之前的症状跟现在的症状跟他目前有的症状有可能完全不同，其实还是有民众可以接受。对，那当然民众其实也会比较信任药师的专业，就是说判断你目前的需求然后去给药，所以还是可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可以沟通的。
是，是。那在那个现场的时候啊，有没有那种年龄层上的一个差别？的确是在我们长辈朋友比较容易发生哦。
没错，长辈朋友确实比较容易发生假喝倒酒博的问题。那年轻朋友比较容易从自我搜寻的资讯，譬如说 Google 啦，那或者是广告啦，去收集药品的资讯。那但是我们并不反对从网络上得到一些资讯来源，但是一定要加上自己的判断力跟专业的建议，因为有些讯息确实是不是那么的正确的。
是，是，没错啦。我们还是建议所有的好朋友们，其实在药物的使用的部分哦，有任何的问题你不要觉得应该没关系吧，千万不要有这种你不肯定就不要这样做使用，对不 对,
对，
你就顺便一下，我们隔壁，我们其实社区药局很方便耶。
对呀，你知道社区药局有多少吗？社区药局如果光健保特约药局，目前哦，全台湾大概6000多家，比 7-11 家数还多。如果把药妆店也算进来，全台湾药局大概有将近9000多家，这个数量所有的便利商店加起来还不到这个总数，那都比便利商店密集。我想其实触鼻桃味吼，我要像邻居一样的药局药师其实都很乐意咨询。
是，所以啊，社区药局真的是我们的好邻居，一点都没有错。
没有错，对。
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在我们的药物使用的安全的部分，明月督导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
还有就是在药品的保存上，一般的药品保存并不复杂，其实基本上只要常温避光， 就可以了、
嗯、
那少数的药品可能需要冷藏、
嗯、
那不管怎么样、哦嗯、依照药师或医师的指示去储藏药品一定没有错、
嗯、
那请各位民众还是要记得按时要检视一下自己家的药品、
嗯、
有没有过期变质或潮解，那如果有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是说药品最好不要随便的从马桶丢弃哦，造成环境污染。那如果发现说药物有变质过期的话，都欢迎拿到药局有检收站、嗯、那我们会做集中的处理焚化、
嗯、
那对环境相对也是比较安全的。
是没错，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有保存期限的，
对，
药品也是一样的、哦、
也是，
对，所以我们自己要检视一下家里的药品的一个保存方式之外，就是保存的期限。
对，
所以我们的药袋基本上或者是外盒包装还是要留着哦。
嗯，能够留着比较好。
对，因为那个只有外面才会有那个日期啊。
嗯，少数像那种整排的药品哦、
嗯、
它或许会打在那个药品排装的铝箔片上，但是有时候可能老人家或者眼睛、
嗯、
对眼睛不好真的看不清楚，所以干脆我觉得、嗯、我是比较建议啦、
嗯、
完整的药品包装留着、嗯、那等到真的服用完毕我们再丢掉。
是，了解了。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对不对？
是，
委员也是我们松山区王明元督导在空中的分享，带我们再次的认识和了解了我们的药物使用安全还有副作用哦。那当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也期待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资源来做一个咨询，好不好？
是，
共同的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不要忘记了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幸福台北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一起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明元督导，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